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第十四乐章，雪白墓园。这是他第二次在医院作曲，这回在 VIP 病房里，条件比上次好很多，但心境却与上次完全不同。在这个被死亡覆盖的夜，庭院里的月季也长满了铁锈，医院白色的楼房在悄然腐烂，哪怕有无数摇摇欲坠的生命向上帝祷告，死神之镰也在不停夺走枯素的灵魂，肩上有千斤重的双手死沉沉地压着他。进了血与黑色的悲伤记忆是一场病毒，吞噬着他。看着苍白的手指在纸上舞动，他感到了哪怕披上厚雨也无法抵挡的极寒，感到生命变成被斩断的野草，被脆弱地堆积在栏杆里。这一刻，呼吸是灰烬，花开是碎裂，温暖带来窒息，寒冷凝结心跳。写了两页，他发现曲风与之前有着天壤之别，连自己都觉得这不是他会写出的作品。他又想想，这只是打发时间的产物，就没怎么修改，把它一气呵成写完了。真正令裴曲开口说话的是白日的下午，这一回他们照常路过了镜子，但他没有多往里面看一眼，反倒是在走廊上，他们遇到了不少病人及其家属。这是裴曲活了20年来第一次清晰地发现，在只有一米多一点的高度中，自己所能看见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而那些从高出自己几十公分低头望着自己，眼神也与过往完全不同。当海洛因与麻醉远离了他的身体，理智渐渐清醒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，自己的余生还剩下了什么。他想佯装不在意旁人的眼神，但每一个路过他的人，目光都会在他空荡荡的裤腿和袖子上停一下，而他会一直维持这个状态，不是一个小时，不是一天，而是一辈子。他逐渐觉得呼吸困难，耳朵里像装了蜂巢一样嗡嗡作响，要求尽快回到病房。姐姐蹲在他面前和他讲话的样子更令他感到肝肠寸断，他甚至不忍去面对自己的腿，只是闭着眼睛，眼眶湿润地说道：
你为什么不让我死掉？看见我变成这样，你不觉得比死了还悲惨吗？
透过朦胧的双眼，他看见他的眼眶也饱含泪水，可他比他决绝多了，只是几近残酷地回应道：
如果你死了，裴曲就不再存在了，但只要你活着，哪怕只有一根手指，你也依然是你。所以如果再做傻事，就算只剩了一根手指，我也会拼尽一切救活你。到时候你只会比现在更难受，甚至连自杀的力气也没有。你可以再试试，看看自己能不能死透。 你……
他不由打了个哆嗦，疼得浑身发抖。
你真可怕，你要我这样过一辈子吗？我的后半生该怎么办？
你还有我，我不会放下你不管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
别开玩笑了，你总要结婚。
小曲，我会照顾你。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势，没有丝毫动摇。裴曲正松地望着姐姐，他知道他说的都是实话。当然裴时远没有表现的那样强韧，这段时间他的病情毫无好转，体质反而越来越虚弱，
与他这次的对话更是令他觉得身体难受极了。离开裴曲的病房后，夏承思想要安慰他，他却离他远远的，不愿意再接受他的一点恩惠。医院里有无数人来来往往，他走在前面，却能清楚地辨认出人群中他的脚步声。原来，自己对他的了解真的没有减少，曾经在他们之间，拥抱、亲吻都是那么自然，但现在却要逼迫彼此成为两个陌生人。后来他大步走过来，和他保持了一点距离，并排而行。
你的巡回演奏会马上就开始了。
嗯，
那你先回去准备，小曲这边我会照顾好。
没事，我有时间。
去准备吧，小曲也是我弟弟，所以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责任。
他匆匆地看了他一眼，想说点什么却无法开口。当他再次近距离地看见他的侧脸，看见他流苏般的睫毛几乎碰到了脸颊，脑中瞬间浮现了无数次坐在他怀里玩弄他睫毛的记忆。
不必这样提防，我已经想通了，我最终会和别人结婚。
他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。
以后你可以把我当成亲人或朋友。
这种感觉大概是比起朋友更像陌生人，比起陌生人更像朋友。那些过去爱过的、恨过的、坚持着放不下的、流泪放下的，都已经是另一个人。他最终听了他的话，回去为演奏会做最后的准备。他发自内心庆幸自己是小提琴家，而不是运动员。一边服用着进口提神的强效药，一边到各个城市演出。他的表演虽说不上举世无双，但是也得到了不错的反响。长达一个半月的巡回演出结束后，他在入围的几个音乐大奖中获得两个奖项，但是他也无心去领奖，只是用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原来的城市，回到旧居整理裴曲换洗的衣物，打算带着他们一起去医院看弟弟。他把陈旧的衣物整理成堆放在客厅，回自己房内从床头柜里拿了几本书，准备带到医院去看，但取书的时候他不小心碰落了床头柜上的摆设，让他掉在了床与柜子的缝隙里。这时他从缝隙里看见了地上一张小小的卡片，弯腰去把它捡起来，发现那竟是一张生日贺卡。翻开来一看，里面写着比例有劲的钢笔字，居然是一直没有找到的生日贺卡。打开看了几遍，他头脑一片空白，站在原地久久不能动弹。和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里，他从来不曾开口说过那三个字。他一直以为他觉得没有必要说，却不知道这恰好是在他生日当天错过的瞬间。如果当时没有弄丢这张卡片，这大概会变成那一天最珍贵的记忆。他快速冲到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打电话约夏承思到医院花圃见面。直到这一刻，什么都已不再重要，只想立刻见到他，只想立刻拥抱他。坐在出租车上，他拿出手机，翻到很久之前生日的照片。那连续拍下的一组照片里，有一张是自己亲吻着他的脸颊，他略为惊讶的合照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《夏梦狂诗曲》。
有一张是照片里，他狼狈地抱着胡桃夹子，站在蛋糕前，皱眉望着镜头。到现在还记得，自己当时给这两张照片都取了名字， 前者是我和我喜欢的人，后者是我所有生日礼物的合照。那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妄想，如果他是我的就好了。直至发现生日贺卡的今日才知道，原来那时候自己就已经拥有了这个人，因为卡片上写着：“阿诗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，思。”这是夏承思一贯的风格，简短的接近吝啬，但他一向如此，能用一句话表达的事情，他绝不会用两句话阐述。所以这十个字已经说清楚了那一个晚上他所有的感情。为什么会这么迟钝？哪怕之后那么亲密，也不曾深入去考虑过这个人有多么重要。如果没有他，自己也不会再遇到想要共度一生的人。他紧紧握着那张贺卡，反复阅读着上面的每一个字，终于在一个抬头的刹那看见了医院的花圃。一阵清风吹过，花圃中掀起了碧绿的波涌，他一眼就看见了花圃前的夏承思。他个子高高的，穿着白衬衫与长裤，低头看着手机，似乎没有发现他的到来。他下了出租车，飞奔过去，在他身后喊了一声：“夏承思！”他回过头来，眼睛比平时亮了一些。“
你回来了。”
不等他说话，他已走过来，把一些单子递给他。“
这些是小曲的药单和体检报告，医生说每天要……怎么了？”
察觉到他的神情不对，他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。“
放心，他恢复得很好，这几天话也比以前多了，应该不会再有事。”
发丝像微风一般飘舞，植物散发着尘世罕有的异香。他还是没有说话，只是紧紧拽着袖口，欲言又止地看着他。那份令胸口疼痛的感情就越发无法抒发。他想了想，嘴角却有一抹冷漠的笑意掠过。“
还在防我是吗？”
他自觉收回了手，像一具没有感情的仪器一样交代着。“
放心，父母已经给我安排了下周的相亲时间，我今年会把婚事定下来，不用多久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”“
不要，不要结婚。”他快速说道。他木然地看向他，眼中升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，却很快被冰冷的情绪掩盖。“
为什么不要？你不是觉得和我在一起恶心吗？”
喜欢这种情绪真是一把双刃剑，当初说他恶心的人是自己，现在他不过把这番话原封不动地返还，却比任何尖锐的话语还要刺痛他。终于他无法再忍耐下去，冲过去抱住他。他微微睁大双眼，身体有些僵硬。“
怎么，现在听到我打算结婚，又觉得有些后悔了？”“
夏承思，我……”他鼓起勇气，想要做出一番热情又真诚的告白，可惜不管说出几次我，后面的话都无法脱口而出。可是憋得越久，那种闷痛在胸腔里就越强烈。“夏承思，我想我没办法离开你了。或许你可以和别人结婚，我这一生却只能容得下你一个人，所以请留下来，请留在我的身边。”到最后他还是如此不善表达，完全说不出一个字。他却明白了他的意思。“
既然如此，你已经错过了最后离开我的机会。”
夏承思拍拍他的背， 语气里带着一丝不容反驳的强势。
以后不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再让你走了，知道了吗？
裴时紧紧抓着他的衬衫，用力点头。当他拥抱他的力道加重，他终于在他的怀里哭了出来。
我写完了。
清晨，裴师坐直了身子，喃喃地说出这句话。看着手里画得乱七八糟的五线谱，他似乎还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。但把那厚厚一叠纸重新翻看一遍，那沉甸甸的重量确实说明了《夏梦交响曲》的初稿已经完成。他快速眨眨眼，把那叠纸抱到怀里，深呼吸了几次，然后奔跑到卧室，狂喜地大喊道：
我写完了，夏承嗣，我的谱子写完了。
床上半裸的夏承嗣还抱着枕头，被他这声惊呼吵得皱了皱眉。他翻了个身，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看了一眼，眼睛微微眯起，声音沙哑：
阿诗，现在是早上5点，让我再睡一个小时。
对不起，我把你吵醒了。
裴时这才察觉自己激动过头了，连忙帮他把被子盖好，自己悄悄脱下外套，在他旁边睡下，一边亲吻他的脸颊，一边轻轻说道：
我只是太高兴了。
所以你的夏梦交响曲写完了？
眼神没能完全睁开，夏承嗣带着浓浓的困意，伸出胳膊将他圈在怀里，温柔地看着他。
是，刚才写完的。
恭喜。
不过我还不打算把它公开，因为这是我写的最认真的作品，我要把它修到最好为止。
不论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
他闭着眼吻了吻他的额头，然后把他整个人紧紧抱在怀中。他的声音好温柔，身体好热。在阳台旁边修了一个通宵的曲子，裴师的身体早已冻得冰凉，尤其是手指。这下进入一个火炉一般的怀抱里，就好像通宵熬夜的困倦和寂寞被瞬间治愈，被感动得有点想哭。从他决定不计一切要和他在一起开始，他就搬到了他家里。此后两个人成了连体婴儿，不论做什么都会在一起。他特别喜欢和他一起睡觉，只要能在他怀里闭上眼，不管是多么郁闷的一天，都会被他的体温融化。他开始依赖这种感觉，然后开始感到害怕。他动了动脑袋，把头深深埋入他的颈窝，全身缩了起来。
夏承嗣。
他在半梦半醒中回答：
你一定要锻炼好身体，要健康，活得很久很久。
不知是在思考还是醒不过来，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：
为什么？
将暖烘烘的呼吸喷洒在恋人的肩上，他小声说道：
因为我不想老了以后你先死掉，只剩我自己睡空荡荡的床。
这一下抱着他的臂膀立刻加紧了力道，就像是在宣誓自己不会放手。他认真地说道：
我一定会活很久，不会让你一个人睡。
大概是创作之后多少都会有些感性吧，裴诗觉得眼眶有些湿润，然后他闭上眼，在这个永远不愿离开的臂弯里做了一个很长很美的梦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
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，感谢您的收听。